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的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二丫，二山子的朋友。
二丫以后别说是二山子的朋友，你就说是广大听众的朋友，其实大家都挺喜欢你的，还有人说你在学习学习，训练训练，到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到某某电台做大主持人去，我们这世外桃源到时候就盛不下您了。不过说句良心话，不管你去哪个电台，你那口音要是改不了的话，你那鼻音呢，最好改改，别说话老跟得了重感冒似的。
我是黄河小二丫，二沙子的朋友，现在也变成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朋友了。
渡口二沙子，你不可以学别人讲话，这样是很不礼貌的。
对不起对不起，开个玩笑，咱俩谁跟谁呀，是吧？你不是也有事没事常常学我讲话呢吗？
我学你讲话是认真的学习你讲话，不是笑话你讲话。
哦，真的？你学的怎么样了？给咱表演表演，示范示范。要是真像二山子的话，等哪天我心情不好了或者生病了，不能来这儿做广播的时候，你来替我说，替我主持，这样我就不去找那黄河二头了。那哥们那口音谁都受不了。来来来，给咱说两句，让大家听听。
二山子，真的，你让我学习你讲话，学坏的话你可别生气啊。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到底我真的是不是北京的二山子，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
瞧你那小样儿，
学的不好请大家指教，学的不好请大家指教，对不起了啊，出丑了出丑了。
我一看您这能耐见长，我现在心情好多了。哎，好多了。一开始啊，我心情其实挺差的，因为什么呢？我在年初，也就是2号的那个星期五，给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做了一个拜新年的节目。拜年嘛，就得在年头上拜，年拜晚了就没意思了，再晚点人都不知道您拜的是哪个年，所以我得拼命啊，对得起听众朋友们，过节不休息，加班加点的把这节目给做好了，而且是提前做好的，怕电台的人放假没时间给咱们放。可是呢，管电台那位可好，不管3721，大概连看都没看，就把去年底的一个旧节目放上去了。不是说我的旧节目做得不好，什么东西多好，连听2遍他也烦人呢。结果我死拼硬赶，踩着点做出来热腾腾的好节目，哎，怎么着，到了9号才给我放，变成凉馒头了，味儿全都没了。这帮人干这种事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是要受到严重表扬的。对了，不是批评，不是谴责。您问了，说这事儿怎么还值得表扬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不是要涨钱了吗？涨钱不就是意味着我们客户要多掏腰包，让他们能够发奖金涨工资吗？这不是表扬，起码也是鼓励吧。在这大家都失业，经济特别不景气的时期，总得有人过上幸福生活嘛。看来啊，花钱买时段做节目是个苦差事，要是买了电台坐那儿光收钱，倒是一件美差事。请问亲爱的世外桃源忠实听众当中，有没有大捆子大捆子钱放在腰里头觉得硌得慌的，想花想投资想赚但是不知道干什么的？我劝您买个电台吧，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
把时间全都租出去，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然后您就找个阿猫阿狗的给您管着，您到时候就坐在自己家炕头上数钱吧。您
二沙子，你这样讲话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发牢骚的表现，人家管电台的同志们也是人嘛，他们在过节前过节后一定都很忙，他们不小心把你的节目放错了，你怎么这么大的怨气呢？
小二丫，你住口，你懂什么呀？这种错误是能随便犯的吗？上次他们犯这种错误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他们，而且也没有给他们上纲上线，提高到另一个高度和层次批评指责他们，我只是让他们注意不要犯惯了这种错误，以后要是到了有法律的集权国家，受损害者要是认真起来的话，这罪过兴许就能够给枪毙了。
哦，枪毙枪毙不可能，那太严重了，顶多就是坐牢或打一顿算了吧。哦对了，罚款吧，我觉得罚款最好。
小二丫住口，我劝你不要老包庇那些犯错误的人，其实你从心里未必就是同情他们，我看你就是想找一些个理由可以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
我是不是严格要求我自己也不能帮助到他们，他们那些人他们不讲中文嘛，他们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啊，当然更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了。无论是上个星期的节目还是下个星期的节目，你讲话我讲话对他们来讲大概都一样吧，所以人家听不清楚乱放也有原因的嘛。
小丫到此打住，中文听不懂没关系，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弄不清楚也没事儿。但是你我讲话他们要是分不清楚的话，那他们有病。这样吧，小二丫，在这2009年的一开始，我要送给你一个忠告，就是我劝你找个医生把你那永久性的鼻窦炎给治好了，否则你别老在这给我插嘴，你说话听起来特别怪，好像拖了两桶大鼻涕似的。
二沙子，你别再花时间说我了，你还是向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你要在2009年做些什么吧。
也是，二丫对不起，刚才我又激动了，其实在你身上有好多事情是我需要学习的，你看你从来都不急，我怎么说你你都不跟我挂脸，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我是需要好好想想，这不是2009年刚开始吗，你看就弄得这么不顺心，我怎么知道我要在这一年干什么呀。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您，我想在2009年不干什么，我不说事儿了，说事儿的节目难度比较大，费力不讨好，去年2008年一整年就是这样，每个星期我也得到那世界上去寻摸事儿去，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逗笑的事儿、大家都非常注意的事儿。通过胡说乱侃这些事儿，我可以把自己和听众朋友们之间的距离拉近，大家一起建立一个共认的平台，这个平台是建立在一些个听众朋友们喜闻乐见的日常生活之上的，通过生活当中发生的真实事情与彼此的共认，找到这些事情的根源，然后再把这些根源提高一个层次来看，在神的话语里边试着找一找有没有这些事情的答案，借着这个机会把人带到真神的面前，认识他，接受他，相信他，以至于得救。总而言之，我就是把大道理小道理以至于没道理都混在一起，然后就开牙跟大家聊呗，难道不是吗？做广播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呢。可是老说世界上的事儿呢，就有一些危险，有的事儿是张三李四特别喜欢，但王二麻子他不爱听，总是众口难调，而且它的时间性还特别重要，比如上个星期该讲的话隔了一个星期就没劲了，事情已经发展了，已经有变化了，或者已经有答案了，人们自己脑子里的思路以及他想听的就变了。比如您现在听一段奥运的段子，就和在开奥运会的时候听那个段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地震的节目也一样啊，当时有多少人听，现在我自己都懒得听。所以今年啊，我不这么傻了，我不到处改了事儿去了。首先呢，我是希望今年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就是好事儿。这不是主席同志都嘱咐咱们了吗？别折腾，千万别再折腾了。我太同意了，所以我也不瞎折腾了。我今年啊，少讲点世界上的事儿，多讲点神家里头的事儿，多跟大家一起读读圣经，多让大家了解了解教会生活以及教会里边的人。当然这个就局限在我所去的教会以及我在我们教会所认识的人了，不过这个能讲多长能说多久我也不知道，反正咱们也就摸着石头过河，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吧。 等哪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让我给说急了，一脚给我踢出大门，到那时候我想说我也说不着了啊、哦！没事，我就说大门外头的事儿。不过还好了，我们教会的人大多都不听世外桃源，就是听见我说错了的话，他们的度量哈比我的大得多。再说了，教会就是神的见证，就是明灯，所以教会生活呀不能捂着藏着。主耶稣还说呢，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所以神在地上的教会不应该有什么秘密，更不能有不能拿到人面前说的事儿。所以如果您今年多听我的节目的话，您可能会对神的话，也就是圣经，有更多的了解，对相信神话语的人，也就是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有更多的认识。可您要是只听我讲，自己不去亲自读圣经，认识这些弟兄姊妹的话，那您的认识和理解将是非常狭窄、偏见和滑稽的。我在这儿只是给您开个头，提个醒，路还是得你自己走。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就等着我下次再跟您聊吧。
哎，二山子，你还没有跟大家说你出专辑的事情呢。
嗨，那叫什么专辑呀、啊？自己瞎玩呗。是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过节的时候咱们不是有点时间吗？我就把我2007年做的40几集真话实说，以及2008年90几集拿事说事都放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MP3 的盘，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世外桃源山寨版140集福音短讲的专辑，有盒，有封面，有目录，而且还是彩色的，看起来跟真的似的，但是还保留了山寨版的风格，那就是高度业余。同时我还做了另外一张碟，也是 MP3 的，我把整个2008年我所主持的大概40-50个节目也都放在了一起，前边是8集安息之晨星期六早茶，后边是30几集星期五午茶，40-50个一个小时的节目加起来能让您听个饱。不过可惜的是，我的生产力有限，我手工作坊折腾半天，整个一假期才做出来10几张碟。不过好在我没版权啊，您要是翻拷的话您随便，所以我会打听打听世外桃源的同工们能不能帮我多做几张。如果您抬举我想要的话，想听老节目的话，请您写信或者打电话到我们世外桃源来，如果需求多的话，兴许我们可以大量生产一些。您别忘了我们的电话 281-561-9747， 网站是 swtychina.com， 世外桃源中国，多好的地方。不过它再好也不是我们拼命宣传想让您去的地方，我们想让您去的乃是天国，我们愿意您得的乃是永生。下边咱听首歌吧，这首歌叫下雪歌，在休顺放这个歌的机会不多，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欣赏。听完了歌，您就会听到在上个星期五您本来应该听到的节目，也就是我2009年拜年篇和2008年的年终总结。
飘雪时节，总是心中想着你，想着你又见秋风吹起，走到水边默然无语，想着你，我想着你，我经过的每次苦，我流下的每一滴泪水，主啊，我知你都记数，亲爱主，我想着你。如枯干的树向天举手，我切切的灵仰望你；如秋天的小河在风里等你。飘雪，飘雪时节，怎能舍得离开你？岂不早将死生相期许？撇下我的满腔愁苦，等着你，我等着你。晚上我的灵追想，早晨我从米撒山纪念你。于是我心涌出爱情，亲爱主，我等着你。如枯干的树向天举手， 我切切的灵仰望你，如秋天的小河在风里等，飘雪，飘雪世界，总是心中想着你，想着你又见秋风吹起，走到水边默然不语，亲爱主，想你。
秋天的小
各位亲爱的华语听众们，新年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世外桃源的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公元2009年元月二日，也就是一年的第二天。这日子相当重要，因为没有第二天的话，它就不会有第三天，没第三天就没第四天，以此类推，如果第二天不存在的话，这一年咱就过不成。每过一个新年呢，咱们在地上活着的人就长一岁，我说的这是年幼的和年轻的，他们是属于蒸蒸日上的那种，有着大把的日子，加上用不完的精力，想干的、要干的、能干的以及不得不干的事儿都多着呢。所以当每年的日子用完了，突然间又给他们新的一年，又加上365天可以让他们折腾，他们都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在一年最末了的那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狂欢，一起等候新年钟声的敲响，大家相互祝福，喷香槟酒，撒纸片，撒花。在咱们美国最热闹的就是纽约时代广场，新年一到的时候，五花十色的大彩球从天而降，然后大家你踩我，我踩你的高兴一番。在德州休斯顿的人也就能落个看电视，跟着人家一起瞎高兴一番，挺没劲的，因为还有一个时差嘛。纽约市在东边，老比咱们这儿早一个小时，人家那儿都开始庆祝了，咱这儿08年还没过完呢，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为什么说一个多小时？听说08年比别的年都长一秒钟，这十几年二十几年才轮一次的闰秒，无论你喜欢不喜欢08年，它就是多一秒，多了一个咔嚓，这也是将列入史册的08年大事儿之一。说完年轻人，就该说咱们这些上了点年岁的人了，每多过一年就老上一岁。小孩子们是拼着命的想长大，长大了的人呢是拼着命的不想变老，像我这样已经变老了的人呢，就拼着命的想在地上多耗一会儿，无论日子多难多苦，就是不想早早的入土归入自己的列祖。所以我在这一年的一开始，祝所有的老人身体健康长寿，不但日子过得长，长得一眼望不到边，还要日子过得好，充满活力，没病，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有病那病也治好了，就是治不好，让那病也不能影响到您欢乐的生活，就是它影响到您的生活的话，也但愿那个病不能带给您痛苦，就是有痛苦的话，也但愿您能够忍受得住这种痛苦。如果你还有那忍受不住的痛苦，就是那种吃了药咬着牙都忍不住的痛苦，那我没法了，我只能劝您信主，让这位救主来担当咱们的痛苦。这也就是我们要传要讲的福音，他从天上来到地上，降卑为人，就是为了要担当人的痛苦。他明明的向世人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您说人生在世多少年，不就是受劳苦吗？那为什么这么劳苦呢？原因很简单，担子太重呗。那怎么会那么重呢？那是因为你挑不动啊。那怎么才能挑得动呢？废话，找个轻的呗。可这世道都2009年了，哪儿找轻担子去啊？嘿，您看这话说的，可不是吗？世界上但凡能找到的担子全都是重担。为什么呀？你看看你那体力，那自己没劲儿，半活不死的人挑什么担子他不重啊，就是给您单根鸡毛也能把你给压弯了。担子重不重，那在乎你要挑谁给的担子。我这儿老死气白咧的劝您信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的担子好，不但好而且还轻省，扛着舒服。您听听主是怎么说的，他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是恶呀？恶就是牲口拉车的时候脖子和胸上套的那大圈，无论是车辕呢还是拉车的绳子都套在轭上。人拉车的时候不负轭，只有牲口才负轭，人顶多把绳子搭在自己肩上。可主耶稣他说他是负轭的人，你说他柔和不柔和？你说他谦卑不谦卑？说自己是担担子的就已经够谦卑的了，这样还不够，还要把自己形容成是拉车的牲口，这简直太谦卑了。那位说了，这有什么可谦卑的，我一天到晚的担担子，我也拉车。是啊，你担担子你拉车，但你今儿个要是认清楚了主耶稣的身份，弄明白他到底是谁的话，那你今儿个绝对不会这么说话。他该不该负轭，他该不该担担子，你的心里头会清清楚楚，说不定到那时候您会想着为他负轭，为他担担子。可他让不让你担，你抢得上抢不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咱不见得就配呀。亲爱的朋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主宰，真神的儿子，在这地上谁配担他的担子，谁敢担他的担子呀？谁又担得起他的担子呀？说这话是因为咱们看到了他的公义，看到了他的圣洁，看到了他的全能，以及他在宇宙间无比的荣耀。但是咱们要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认识我们这位真神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他是一位充满了大爱，充满了恩典、慈悲与怜悯的神。他要救堕落的人，他要拯救一切因失去安息而无力的人。他早在创世以前，早在人犯罪以前，就有一个救恩为我们这些罪人存留。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拯救失丧的人类，不是偶然，乃是必然。他今天要谦卑，他对你要柔和，他今天允许你，甚至要求你学他的样式，为的是什么？让你们的心里必得享安息。您知道安息是从哪儿来的吗？只有从神，这世界上没有安息，安息唯独神才有，神能赐。神造了人以后，给人第一个礼物，就是在第七日与他同享安息。所以在这一年的一开始，我就用神的话来提醒您，圣经上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您看我今年一过年，虽然说是比去年老了一年，可您听听我这声啊，比去年要平静安稳多了。凭着主的应许，靠着我的信心，我今年一定能够大大的得利。我说这利是力量的利，不是利润的利。2008年365天加一秒，我所干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祷告，与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祷告，求他在2009年当中更多的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让我们常常能享受到他的同在，真正学会把自己身上的重担交托给神，同时学他那柔和谦卑的样子，负他的轭，挑他的担子，忠心的跟从他。无论在2009年世界上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愿神永远能够让我们找到他为我们所存留的安息。愿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能够更坚定的、更稳固的站立在得救的地位上。愿从天上来得救的福音能够广传，地上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常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为此啊，进入2009年我所干的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主里边安息，睡觉，睡大觉，睡香觉，睡懒觉。哦，懒觉大概现在睡不成了，这把年纪到点它就醒，不像当初了一觉能睡到太阳照屁股。但不管怎么着，我要睡，我要安息，我要休息，睡到我浑身充满了力气，精神头十足了，飞起来干事不行为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事儿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哟。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说完了这段，哥们儿得去打个盹儿，醒了以后我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主持人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年的开始，我在这儿除了说那些个拜年的中听的好话，别的不能说呀，因为这日子还没开始过呢，没什么事儿好说呀。所以今儿个呢，我还是得用这时间把2008年再拿回来多叨了他两句，就算是咱们做个年终总结吧。要说回顾这漫长的2008年，您说说咱们应该拿什么词来形容它，丰富多彩呢，还是多灾多难？就跟吃到大餐似的，七个碟儿八个碗的，无论是冷荤热素煎炒烹炸，这一大桌子菜它到底是好是坏，是香是臭，到最后抹嘴起身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你总得多多少少的给人家一说法。整个2008年12个月52个星期365天加一秒，就是那一大桌的满汉全席。在这儿咱们先一起回顾一下有什么激动人心让人难忘的好事儿。可一说好啊坏啊，这问题就来了，用谁的标准来量？这位觉得好的事儿，那位未必就喜欢，可那位讨厌不得了的事儿，这位呢还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要重复。但今儿个既然是我在这儿聊，您坐那儿一边吃一边听，我就暂时先用我个人的标准来说哪个是好事哪个是坏事。您同意不同意的，有机会您上了电台的时候您再好好教导我。北京二山子作为一个铁杆中国人，说起2008年，我就不能不提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的举行，以及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的传递。这事儿让中国人，特别是北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好事儿。可对别人来说，甚至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这就难讲了。以北京奥运会做得那么成功，那么辉煌，那下一个主办国压力不就大了吗？同样，中国载人航天火箭神舟7号发射的成功，对中国人来讲也是一件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的喜事儿。咱们中国人能上天，上天外天，有几个国家的人能上得去啊？不多呀。知道中国人上天了，还好多的国家为此紧张而害怕呢。但正当中国人为此骄傲的时候，你看美国的航天技术却发展到能够把凤凰号探测器发射到火星，而且成功登陆，把许许多多的照片发回到地球。咱这儿正要跟俄国、美国、印度争月亮上的这点东西的时候，你看又有人跑到火星上霍霍去了。等哪天咱们上了火星的时候，兴许又有哪个国家的人要发疯想登太阳。
嘿，二傻子，太阳可不能登，太阳是个大火球，太阳很热很热的，任何机器到上面就会化掉。
嘿，小二丫，你又从哪儿来了，跑这儿插嘴来了？这是科学，我懂不懂的你懂啊？ 热，热可以带冰块啊，让宇航员登太阳以前都喝点冰镇可乐，火箭上带几个冰镇西瓜，带上扇子，革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热呀？嘿，你看你这一打岔，我这脑子就乱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还有就是中国在2008年选举出来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不用争，不用抢，不用打，不用闹，在安定团结又和谐的气氛当中，新一届的国家领导班子就这样诞生了。您说这他省了多少精力，省了多少钱呢？当然了，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在去年3月7日正式宣布，当时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那位被选为俄罗斯的新总统，原总统普京当了总理。他们这个跟中国的也都差不太多，只要进了国家领导班子，如果不出政治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在上头的圈里头一直混到自己退休。但是为了要让老百姓们觉得新鲜有朝气，过几年就玩一次大风吹，大家相互换一下位置，就算是新领导班子。只要领导班子好，老百姓喜欢，国家一天到晚蒸蒸日上的，你说穷换个什么劲儿？就让他们在上头待着吧，别瞎换了，到时候再给换坏了。可在美国，在西方社会就不一样了，总统的任期一到，无论你是做得好做得坏，也无论你有多年轻多能干，都得老老实实的收拾行李，夹着铺盖卷回家。在国家政府里的政治生涯，您就算是到头了，接下来的生活就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什么盖个图书馆呐，这儿讲演一下，那儿开幕式剪个彩，靠做慈善事业或一些社会活动来影响社会。宝岛台湾现在也实行民主制度，两党或者说是多党执政，2008年人民也选出来领导台湾的新总统。可悲惨的呢是旧总统现在老要出入法庭，在监狱那大门槛上蹭来蹭去的。我没有具体调查过水扁同志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有人说他洗钱，可我一直没弄明白到底怎么个洗法。但我仔细一想，洗钱是非常智慧的一件事儿。钱这东西脏，千人传万人用的，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所以每次摸过钱以后，我们想到的都是自己去洗手，从来就没有换一个方式思维，把钱洗一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一点细菌都没有，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随便摸随便数，亲它吻它抱着它睡觉都没事。哎呀，这大概也就是能当总统和不能当总统人智慧之区别吧。咱们当普通平民只能认命啊，你已经想着洗手了，你根本没想到要洗钱。可是说到这儿，我又不能不向您提一下神做事的方法，神救人的方法。圣经上启示，这世界是败坏的，是被罪所玷污的，撒旦也就是魔鬼，他是这世界上的王。当神来到世界上救人的时候，他工作的方法不是改变、清理、重整这世界，把所有罪从世上清除，他来乃是拯救世上的人，用他赎罪的宝血把愿意得救的人一个一个的洗干净，然后从罪恶的世界中拿出来。你说拿出来以后放哪儿啊？他把这些得救的人放在他的里边，基督的里边，他称这种得了救的人是属他的，不是属于这世界的。世界就是一大染缸，一大盆又脏又臭的泥水，里边杂七乌八，连泥带块的什么东西都有，主才不洗那个呢，到时候一大盆全都给倒了。他只保留和收藏他所拣选的那些人，或者说是拣选他的那些人。我们传福音传的是什么呀？就是劝您拣选耶稣，让他给你洗干净，然后躲在他里头，等到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您就得救了。所以话说回来，我还是劝您呐，摸了钱以后洗手，别自作聪明的跑那洗钱去，你洗不干净，最后让人抓着还得坐监狱，何苦呢你？下边咱们再接着唠叨这2008年的事儿，还有什么让您记得住的好事儿呢？不太多，难找，勉强来找的话，您说这个全球暖化算不算是好事儿啊？这大冬天的说暖化可能还挺顺耳，可您要知道，我们这休斯顿要是在暖化暖化，到了夏天那热劲儿恨不得能把人给化了。所以看来全球暖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但是好在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在2008年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重视了，当然解决的方法呢几乎没有，有的话也只限于冰块啊、冰西瓜啊、扇子，实在不行呢还可以抹点清凉油，嘴里含块薄荷糖您就那儿忍着吧。为了寻找在2008年发生的世界大事儿，我到网上去搜了一下，看看别人对2008年的记忆，你别说还挺有启发，咱还真能找出那些个事儿拿出来抖了抖了。有一位在网上列了2008年世界最折腾的前十项大事儿，您知道什么叫折腾吗？折腾就是不安分，不安分是因为不合理，不合理它就扭曲，扭曲就滑稽，滑稽它就闹笑话，这一闹笑话咱这节目里头不就有的说了吗？第一项这哥们列的是什么呢？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国传递的时候遭遇抢夺，这抢奥运火炬的折腾啊是从希腊奥林匹亚山就开始的，然后在英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奥运的火炬皆遭别人折腾。想折腾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基本上都是藏独和支持藏独的人所搞的。一提到藏独，2008年西藏暴乱事件是世界人民众所周知的，因着有些外国媒体由于偏见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与事实真相相反的误差，这也算是折腾吧，陪着藏独一起折腾。可是这些折腾啊几乎出人意料的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大团结呀，那是历史上很少有的海外华人大团结，因为众所周知海外的华人就是一滩散沙，从来没有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在海外生活人们的那种友谊和团结。因为我想在海外谋生的中国人大概都是因为受不了在中国的中国人了吧，中国人太多，为了躲着中国人才跑海外谋生的嘛，变成一盘散沙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北京奥运会的火炬在世界上传递，一遭别人折腾的时候，哎，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了，就像是散沙里边被人倒了面汤，调了点酱子，变成一大疙瘩了。不错，挺不错的。
对了，二沙子，我们国外的中国人全都团结起来，像一个大疙瘩一样，在 MSN 上面，我们每个人全都表一颗红心，为的是要爱中国。刹那间，联名支持中国的人如海潮，你一打开 NSM 到处全都是红心呢、啊、红通通的，像红色的海洋，一片红，气势之磅礴，招式之凶猛，可以说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所有的中国人让世界人民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团结，我们是多么的不可欺负，我们是多么的一触即发，一惹就急，一急就生气。当时的情形真有意思，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们在学校当中互相大串联一样，可见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虽然是一片散沙，但有的时候也会拧成一个大疙瘩。
嘿，你看这小二丫他什么都知道还大疙瘩呢，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下去的话，我给你脑袋敲一大疙瘩。你还懂得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就是俩大疙瘩，团结，团结那是要建立钢铁长城，不是大疙瘩。你看这次华人所接的这大疙瘩，奥运会一胜利闭幕，这大疙瘩它又化了，又变成散沙了。我不知道对此您的心情如何，您的看法怎样，你的感受是什么？您要是一个喜欢与人相处，特别是喜欢与华人相处，爱中国人，不痛恨中国人，不是那种到了西方会说两句外国话就真以为自己是洋人了的那种人，您不妨去讲华语的教会去听听，去看看，看看在教会当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怎么彼此相互服侍，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着什么连接起来更牢、更真实、更长久？是靠着政治观点、政治倾向、社会活动、民族热情、亲情友情加爱情牢，还是靠着相信、爱戴、跟从与服侍一位永远爱我们的主而建立起来的像在一个身体里边的那种关系来得牢、来得有活力？您想想，为一个四年燃一次的天然气火炬 咱们都能够摆上那么多，出那么大力，花那么多精神头，欢呼兴奋赞美加保护。可面对一个造我们爱我们救了我们的主，咱们却不闻不理，不信也不问，那像什么呀？咱再回来说2008年折腾的事儿。在北京奥运期间，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日子，俄罗斯和乔治亚发生了战争，火箭大炮机关枪与北京庆祝奥运会的烟火齐鸣。您说说，俩国家在这时候打起来了，谁对谁错呢？最后事实真相被揭出，乔治亚最终被欧盟和美国出卖了，给折腾了，白挨了一顿打。这些倒霉蛋就是不总结历史经验，不吸取历史教训，吃饱了撑的远隔重洋的到处瞎交朋友，放着一个隔壁的邻居不好好相处，你说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所以圣经上告诉人，人不但要爱神，也要爱自己的邻舍，爱人如己。所以人呐、国家呀、要是听神的话，按圣经的启示来生活，那就会少受一点折腾，多享点福。下边更有意思的是看看美国的经济是怎么折腾的，以及它给全球各国所带来的影响，让全世界人民跟着它一起折腾。去年以及年初的次贷风波，到现在终于产生了质变，这叫种什么接什么，下什么蛋孵什么鸟，结果导致美国的房屋贷款以及贷款保险全都支持不下去了。还好美国政府这个时候花老百姓的钱，让两房以及 AGI 国有化了，这也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所迈的第一步。你说这不是折腾吗？人家说了，这不叫折腾啊，只许你们社会主义走我们资本主义道路，就不许我们资本主义走你们社会主义道路了。大家一看游戏规则要变，所以凡是那有钱的都喊穷了。你说世界上谁最有钱？银行最有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部关停并转，合并的合并，转卖的转卖，然后把钱都锁到保险柜里头，一分也不往外借了。人们借不着钱就买不了东西，弄得房市稀了哗啦的往下跌，也搞得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半死不活，搞得这儿裁员那儿关店的一片狼藉。现在政府又出面拿老百姓的钱给他们打鸡血，希望他们再能多撑几年，多折腾折腾，多祸害祸害。所以因着这些恶性循环呢，美国股市又回到了8000点，美国进入了又一轮的经济危机，那也就是危机中的危机。结果美国一折腾不要紧，香港啊、台湾的、新加坡大量的市民用血汗钱所购买的那些个 mini 债券大幅度贬值，甚至成了一张不能擦鼻涕也不能擦屁股的废纸。本来想赚钱的，结果现在跟着美国人一起赔大发了，冤的头，让人骗了，让人折腾了。再看欧洲，2007年 GPD 排名第四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冰岛，现在宣布资不抵债。由于澳元和韩元的严重贬值，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混乱，世界各国对各种样的需求急剧减少，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下跌，但是还是没人买，就是银行降低利息想促进销售也没用。年初一直到夏天秋天，炒得最火爆的是什么？石油。结果怎么样？又暴跌了，从140多美元一桶的价格大跳水，现在是30多块钱。上半年赚油钱都赚疯了的那些油公司，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折腾的以前因着有油而牛气的国家陷入了困境。咱们中国是贫油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对油非常饥渴的国家，因为咱们用量大嘛，需要污染的地方比较多，在油价格最高的时候冲破重重阻力，以高价狠狠地买了一笔，现在怎么样？陷入陷阱了。但是中国有办法啊，一切国有制，别的国家可以因为原油的价钱下来了，汽油价钱也跟着下跌，但中国狠，他买贵了东西他不怕，他还要跪着把它卖给老百姓，我说是国内的老百姓。所以中国的油价将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在140美元的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有钱的原因。 在这种经济大混乱的时候，咱中国一反常态的被那些想折腾中国的人吹捧为救世主，希望中国政府掏腰包解救以美国为首的席卷了全球的经济危机。咱中国人说了，我凭什么呀？你看看我们的民工，有多少人现在都失去工作提前返乡了？以前中国是世界的大加工厂，现在你们都穷了，过节也不买东西，都不订货了。我们这边工厂噼里啪啦一个接一个的关，我有钱救你们，我有钱发给老百姓买肉回家炖着吃。为此咱们国家也要勒紧裤腰带，号召减薪不减员，就是少拿点工资，这样不至于我把你给裁了。危难时期嘛，大家谁也不要瞎折腾。这说到中国了，今年还有一件糗事儿，就是咱中国的这食品安全问题。以三鹿集团为代表的一些个奶粉生产商，他们自作聪明，为了赚钱，在奶粉中掺了大量的三聚氰胺，引发全国范围之内有30多万婴幼儿因喝奶粉而得了肾结石，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怪病。这件事严重的打击了伟大中国的形象，几乎把咱们成功办奥运挣来的这点面子全都给丢尽了。瞎折腾这么一大圈都是为了什么？都是想为了多赚钱。美国的开发商想多赚钱，所以就得哪儿盖哪儿。银行想多赚钱，是个什么人向他借钱他都给。华尔街想多赚钱，把这些没有信誉的贷款包装。国外有钱的人又想赚钱，一看这是美国货，买到美国房屋贷款的债券，准没错啊。结果怎么样？错了。再说这采石油的想赚钱，炼汽油的也想赚钱，一看这价钱一天比一天高的往上升，那买油的他也想赚钱，他不用油他也买，总觉得后院要存罐油的话比钱存的银行里要值，所以一拉呼的把原油搞成了天价。结果存的那两罐油还没出手呢，哗啦啦价钱又下来了，我自己血本全无。你看圣经上怎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圣经又说，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离耶和华，并且轻慢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人？是不是一个背离神的人？是不是一个轻慢神的人？如果是的话，你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罪，接受他的救恩。接下来咱们再数了数了2008年的天灾人祸，这事儿我不想多说，咱们提到为止。春节的时候咱们南方大雪灾，接着又是缅甸那边的大水灾，后边又有震动世界的四川文州大地震，后来南方哪儿又下暴雨也成灾，咱德州休顺是闹风灾，多少个房子屋顶被掀了，多少棵大树连根被拔了，大风以每小时110多英里的速度吹过我们休顺城，那是什么劲头？不知道的话，你开车上高速，开到每小时80、90、100、110英里的速度，然后你开个窗子把脑袋伸出去体会体会。我跟您说吧，把头发吹没了那都是小事儿，很可能把您牙吹掉，把您那俩眼珠子嘿给吹到后脑勺上去。我在网上读了一首名叫2008年的童谣，看了以后挺感动我的，如果您不在意的话，我在这给您读一下。2008年童谣是这样写的，今年的雪特别的大，爸爸和妈妈回不了家，有群坏人来把人吓，烧了我的学校，砸了我的花，那个喇嘛叽里哇啦，长鼻子洋人假装眼瞎，巴黎铁塔，伦敦警察，爆火剧的姐姐人见人夸，气嘟嘟嘟，铁轨哗哗，去天堂的列车还没到达，龙又翻身，大地垮塌，教室的瓦砾下埋了童话，重重的墙将老师压，我们在他身下都很听话，没过多久听到喇叭，外面有个爷爷叫我别怕，叔叔的手使劲的挖，解放军的飞机送我回家，经过灾难我已长大，面对新年我还是很怕很怕。您别说他怕，我都怕。你知道2009年有什么坏事发生啊？您看看现在以色列和嘎子那儿又开仗了，上个月恐怖分子在印度血洗孟买， 再往前看，因巴基斯坦前总理遭暗杀，所以弄来弄去的这巴基斯坦的总统也辞职了。还是上个月，泰国黄袍马褂军爆发革命，占领了总理府和机场，又开枪又扔手榴弹的炸死了几个人，结果把旅游的人都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再也不敢去泰国度假和玩了，因为那太可怕。不过还好吧，听说革命成功了。接下来就得数索马里的海盗了，闹得太凶，这一年下来劫持了多少船，多少人质啊。可气的是连中国的船他都敢劫，真是有点不要命了。这不是逼得我中国人民海军某部的指战员还要在这大过节的日子里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巡航，这多麻烦，多不经济，多费劲儿啊。依我看还不如就让红旗插遍全球，非洲大陆的第一根红旗干脆就从索马里插算了，让解放军登陆去那儿把人质都解放了不就完了吗？真是的，我就不信了，我听说过锁在车里头的，锁在家里头，锁在办公室里头，还有锁在监狱里头的，哪听过锁马里头的了。得，咱们唠唠叨叨这么多，2008年算是让我给说完了。希望咱们苦没白吃，罪没白受，钱没白赔，精没白受，当然也希望我这话没白说，您没白听，我们主没白传，您没白信。要说好事坏事的话，每一年都有。您要是在2008年认识了主，接受了主，您的灵魂得救了，那就是最好的好事。否则的话，即使你在2008年赚了钱没赔本，刮风的时候大树没砸你们家车，你们家屋顶没漏，可是啊，如果您没有抓着这年的机会信主得救的话，你呀、啊、不怎么地。不过还好，主就是主，蛮有恩典，又给咱们一年的时间。2009 ,12 个月 ,52 个星期 ,365 天又摆在咱们前头了。我劝您还是趁着有时间抓住机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您要是这么做了的话，你会发现一切就都变新了。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等我下次有时间再接着跟您扯。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